请看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代下二十六章，哥林多后书十三章，题目是不高傲不邪僻，用权柄造就人。代下二十六章零后十三章，不高傲不邪僻，用权柄造就人。今天讲到乌西亚王，乌西亚王确实有很多建造，他也攻击仇敌，也能够得胜，收回城邑，各方面有建造，真是得到了神非常的帮助。乌西亚做王的时候，国家也非常的强盛，但是在他非常非常好的时候，心高气傲，以至于行事邪僻。他的邪僻是什么？滥用权柄，做王不能够随便的去做祭司应该做的事，不是王应该做的事，甚至呢，他惹神发怒，祭司来提醒他责备他，他还抗拒神的祭司，所以结果就长大麻风，直到死都没有悔改。所以就乌西亚王实在是我们的一个镜子，实在是我们的教训。那便是保罗多么谦卑多么战兢的，他运用神给的权柄是为了造就教会，不是为了败坏人。同时他也警告那些犯罪的人，劝勉，最后劝勉教会要圣洁要完全，要扶住真理，而不能够抵挡真理，一切的恶事都不要去做。所以保罗带领人真的完全，这边给我们看到乌西亚多么不完全，自己以为很好，但是结果怎么样？骄傲起来。所以我们需要谦卑，我们需要战兢，要谦卑要战兢。保罗就是非常谦卑而战兢，他怎么带领人，把人带到完全的地步。而乌西亚自己做王，自己都不完全，以后行事邪僻。所以一面是高傲，一面是战兢，保罗非常战兢，一面是邪僻，一面是完全。这个战兢也就是说谨慎的来遵守主的道，禁戒一切的恶事，恶事都不要去做。保罗带领人要做完全人，保罗这里这章圣经两次提到，所以一面给我们看到乌西亚的失败，这面就给我们看到保罗最后一章哥林多后书是这个保罗写信的是最后的一章，这是最后的劝勉，也是末了的话。保罗的提醒很重要，有警告有劝勉有鼓励，目的是使教会能够做完全人，能够得到神的同在，蒙神赐福。那边不追求完全，最好的时候结果就失败。一面保罗是善用权柄，一面是这个乌西亚王是滥用权柄，一面是造就人，一面是败坏了人，自己也败坏了，也败坏了人。所以乌西亚这样到死都没有悔改，非常可惜。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就是邪僻与完全，高傲与战兢。我们要寻求主，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那真是要听主的教训，留心保罗的教训，更要效法保罗。今天分段是五小段，五节对三节，我们这里合并第一段是十五节，那边是九节，十五节对九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定义寻求做完全人得神帮助。乌西亚为什么得到神的帮助？因为他开头做王做定义寻求，定义寻求那边就是做完全人，那你就能够得到神的帮助。乌西亚所以这么强盛，这个是因为他得到了神的帮助。但是当神帮助我们以后，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段这里我们先看一节到六节，那么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六节，犹大著名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乌西亚又名亚撒利亚，在列王记下提到他是亚撒利亚，这里提出乌西亚。乌西亚的意思是神的力量，主是强壮的，做王要靠神的力量，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接续父作王怎么做王？要抄录律法书，平生诵读，战兢恐惧的来牧养神的群羊，这个是要做王。怎么做？我想啊，对于乌西亚来讲，首先应该受警戒，受警戒，因为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亚马逊怎么得罪神，亚马逊就是他的父亲，幕后十五年也没有报答神，而且最后离弃神，被叛党所杀，这个是一个很震动的事情，自己做王做的最后被叛党所杀，逃都逃不出去，这个儿子继续做王，是不是应该受警戒，应该震动，应该受警戒。他呢才16岁就做王了，底下就讲到乌西亚做王以后他所做的事情，他收回了以路，以路本来是属以东的，人归犹大，又重新修理，把这个收回的城市来重新修理，就说他有所建造。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母亲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做王最长52年呢，你看做王这么长久，但是应该始终的站定，他前面很好，后来不好。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虽然不错，但是他没有，这里没有提他效法大卫，而是效法谁呀？效法亚玛谢，可见男人很多的血气斗体。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说明他寻求神也是有一个阶段，是在这一个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可能帮助他。那这一位神的仆人是通晓神的话，神的默示的这一位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他定义寻求神，定义寻求神，结果呢神就使他亨通。什么时候寻求神，什么时候你一定亨通啊！所以这一点也是乌西亚那个定义的来寻求神，可惜啊，只是在这一个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啊，就是说也是很有限的啊。我们应该一直的一生一世的定义的来寻求神，那神一定使你亨通。后来他就不亨通了，是不是？后来犯罪得罪神，哪里亨通啊？后来长了大麻风就不亨通。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停止寻求神，我们就不亨通。你寻求神就是遵守神的道，寻求神就是天天战惊恐惧的来遵守主的命令，那一定亨通。不寻求神当然就不亨通了，你违背主的命令就不亨通了。另外呢，在列王下也提到秋坛，在他做王的时代秋坛没有废掉啊，他没有废掉秋坛，没有彻底的除恶。第六节讲到他的战士啊，他攻击仇敌，有所拆毁也有所建造。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亚什都城，他真是战胜仇敌，那个拆毁仇敌的城市。另外呢，他在非利士人中啊，在这个亚什都境内又建筑了一些城，有的拆毁，有的他自己建造，这个也是很要紧的。我们有些应该拆毁就要拆毁，有些应该建造就建造。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和住在这些地方的亚拉伯人和米乌尼人，米乌尼人就以东人了。就是说乌西亚在位的时候，他实在是得到神的帮助啊！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他怎么能得胜这么多仇敌，得胜诸敌，是不是？又是非利士人，又是亚拉伯人，又是米乌尼人。亚拉伯人就东方人呢，以实玛利的后代，也是属血气的。米乌尼人就是以东人，他都能够得胜，甚至亚门人都给他进贡，说明他也战胜亚门人，是吧？这些个打败的国家当然就为他进向他进贡，所以他的名声传到了埃及，因为他甚是强盛。是吧？刚才也讲了，一个人最危险的是什么时候？就你最强盛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了。是啊，他得到了神的帮助，他所以强盛，因为他战胜仇敌，是啊，所以强盛，因为神帮助他，所以强盛，因为他前面他定义寻求神，啊，所以他非常强盛。那等于我们两段也合并了，到第十节了。本来我是分成两个的，另外还一分一段。好，现在就到十节为止。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和谷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筑城楼，甚是坚固。他还有所建造啊，他非常注意这个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在各个门那里他建筑城楼，后面又有望楼，实际城楼望楼是一个意思，就是警醒防范，是不是？顺利望楼，而且非常坚固，又在旷野和高原平原，就不管在什么地方，他这都建筑。前面城楼是指着耶路撒冷各个门他建筑城楼，后面呢就讲到在旷野、在高原、平原，就全国各地他都建筑望楼。 各处设立防营，那来警醒的来防备仇敌。而且他挖了许多的井，它里面非常的丰富，有浇灌，有活水。因他的生畜甚多，又在山地和佳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就是说在军事上，在各个方面，还有在农事上，他都很兴旺，都得到了神的给他们丰盛而有坚固，是吧？这就是到第十节为止嘛，我们就看到乌西亚王实在非常蒙恩，得到了神的帮助，又坚固又强盛，而且呢，特别提醒他建筑了一些城楼、望楼啊，警醒来防范仇敌，不容容忍任何仇敌来进攻。所以得胜，哎呦，建立城楼、望楼，就是一面是攻击仇敌，一面还要防范仇敌。这个乌西亚都做到了啊，所以他得到神的帮助，他蒙神的恩典，神也赐福他啊。农事，他喜欢农事，说明他里面丰富啊，富生产啊也丰富，物产也非常的多。这都是乌西亚各方面都有所见到，非常殷勤啊，非常警醒啊，各方面得到神的帮助。这是到第十节，对着那么我们看六节，看六节。格林的后书十三章，我们看看这里保罗整个的心就是为教会。他说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写了他就是要去，而且说他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意思说保罗，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写信就不是他个人写信，保罗写信就是带着什么他的同工一起写信给教会，是不是？我们看后书第一章就知道保罗写信的时候有谁，有提摩太，是不是啊？来同工和他一同写信，是不是？所以这就不是一个人了，两三个人的口头见证，句句都要定准。保罗的意思说，我第三次还要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所说的话，句句都是以圣经为原则。我们知道，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句句定准，这个就是在摩西律法里面规定的。无论在民数记、在申命记都提到，申命记也提到啊，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才能够句句定准。就说不是一个人随便说话，那两边相对，我们看这边就是使徒，那边就是乌西亚做王，这边就是使徒全心为教会。你看他实在是整个的心就是为教会，去过一次，去过两次，现在我第三次我还要到你们那里去，这真是全心为教会。使徒全心为教会，对着那边就是乌西亚继续做王，牧群羊。做王是为了什么？是牧养群羊，继续做王牧群羊。我们看大卫做王，就是神让他做王，把他分别出来，叫他牧养神的群羊。现在乌西亚继续做王，目的是什么？神也是让他来牧养神的群羊。这边保罗是以圣经为原则，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定准。意思说保罗说要去一定要去，因为下面也是证明保罗下面所说的话他都是有见证人。对着那边是什么？怎么做王？当诵读律法书，这边以圣经为原则，那边就是怎么做王，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王，就叫平生诵读啊律法书，这样才能够做王啊。也可以说是神对做王的要求，这边是使徒的榜样。第二点，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说什么呢？保罗说了再说，就是下面一句话，就是对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这个意思，因为保罗写了前书了，提醒他们要悔改，意思说如果继续犯罪必不宽容，如果你不悔改必不宽容。对着那边去就是两节到三节，那边的第二节第三节就是乌西亚重修收回之城，这边保罗在灵里也是在修造哥林多的教会，是不是？怎么修造呢？犯罪并不宽容，这就是在修造他们，也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也等待他们要悔改。所以保罗说，如果我再去的话，那我并不宽容。在保罗没有去之前，所以保罗就提醒他们，你们要快快悔改。所以对着那边就重修收回之城，要修造。你不但收回，你还要修造。对着这边，保罗就是在提醒他们，犯罪并不宽容。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保罗在修造教会，要让他们悔改。再看第三节， 在那边四节五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们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寻求基督，因为只有基督有大能，寻求基督。最在那边就是乌西亚做王的时候怎么样，定义寻求必亨通，所以两边相对，你就定义寻求神，你才能亨通，是不是？所以我们呢今天要效法保罗，不但定义寻求，而且要始终的要寻求神。保罗是怎么样？保罗带领教会，这个第三节的意思就寻求基督，让大家寻求基督。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们里面说话的凭据，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所以意思说你寻求基督有大能，寻求基督才有大能。那么定义寻求必亨通，必亨通。所以我们不寻求主，我们怎么亨通？你不寻求神，你也不认识神的大能。这个大能使我们能够悔改，这个大能使我们能改变。保罗说的意思，为什么说寻求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意思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有大能的，就应该靠主悔改，就应该有个所改变，不能够永远软弱。再看第四节，第四节对着那边是第六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这个软弱和前一节的那个软弱不是一个意思。我们注意第四节的软弱讲了两次，这里第四节说他就是基督，基督为什么上十字架？因软弱而被钉十字架。这个软弱不是指着我们人的软弱，是指着基督的顺从至死，他不抵抗，他不救自己，他谦柔顺从一直到死为止，这个是他的软弱。这个软弱是他为了要救我们顺服天父的旨意，软弱而上十字架。因软弱被钉十字架，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啊！我们呢，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像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这个意思说，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也应该效法他啊，像罪死，像神活，与他同死，与他同活。基督这样顺从至死，我们也应该完全的软弱。这个软弱就把自己钉死，不再抵抗，不再老旧人在刚硬，不再这个逞强，我们也要软弱。这个软弱的意思是钉死自己，这个软弱的意思是毫不抵抗，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是不是？所以这点非常宝贵啊，两边相对啊。那边是战胜外敌，那边是乌西亚了，战胜外敌，这边顺服至死。你战胜外敌还不够，我们常常里面不肯顺服至死。那边是勇敢攻击仇敌，这边是与主同死同活，两边相对啊。那么是勇敢攻击仇敌，乌西亚王实在很勇敢，战胜一切仇敌。这边呢，我们怎么样在勇敢攻击仇敌啊？仇敌是谁？就是我们这个我，所以要与主同死同活。那边又拆毁又建造，有些地方仇敌的城你要拆毁，有些地方你要建造。这边是向罪死，向神活，我们的生命需要又拆毁又建造。你经过什么？借着什么拆毁，借着什么建造？这边就是十字架，你看这边不是十字架吗？基督为我们的缘故被钉十字架，我们也要这样，那么神的大能才显明出来，向罪死，向神活。这就是第四节。我们再看五六两节，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这句话的意思要审查自己的信心，我们不是被弃绝的，不是可弃绝的，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所以要审查到底耶稣基督在不在我们心里。那是我们最要紧的是根据我们的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那么耶稣就没有在你里面，是不是？要信，因为我们因着信而接受，因着信而把耶稣请进来，所以这件圣经就审查自己的信心。那边就是乌西亚得神帮助甚强盛，我们怎么得神的帮助也是借着信心，所以信心很要紧，我们要审查自己。保罗劝勉教会要审查自己，一面有罪要认罪，一面也要有信心，你没有信心你根本起不来，基督到底在你里面，在你有没有在里面都不知道，那这样的话你怎么起来？ 是不是？审查自己的信心，那么得神帮助，甚强盛，这样才能强盛起来。好，再看第六节，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是怎样的为教会，那么是建筑望楼啊，这边就保罗为教会警醒，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警醒代求，勉励鼓励啊，劝勉鼓励，又劝勉又鼓励，又为他们警醒。保罗说我却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意思？保罗为他们代求，保罗为他们的要求，保罗对他们的希望，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拒绝的人啊，这句话不是鼓励他们吗？啊，又审查自己的心情，我们不是被拒绝的人，所以应该灵醒起来，啊，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建筑望楼坚固发达，那边是九节十节两节，九节十节看到什么？乌西亚王因为得到神的帮助，所以他建筑望楼，各个耶路撒冷各个门他都建筑城楼，以后呢在平原呐，在高原呐，在旷野他都建筑望楼，建筑望楼坚固发达，不然怎么能够坚固，怎么能够发达？对到这边来就是警醒代求，劝勉鼓励。所以保罗说我盼望你们应该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好，这就是第一小段，现在我们再看第二段，请翻过来，现在我们看十一节到十五节，十一节到十五节，乌西亚又有军兵，就说乌西亚王他的军事方面也非常强盛，有军兵是照着书记和官长所数点的，而且在王的一个将军的手下，就是这个将军亲自率领下的军队，因为乌西亚的军兵都是什么，我们看一下，是分队出战，很有纪律，很有组织。第十二节，接着看十二节，族长大能勇士的总数共有2600人。大能的勇士是做族长的，就是领头带兵的人就有2600人，他们手下的军兵呢有307500人，都有大能，善于征战，帮助王攻击仇敌。所以没有军兵怎么攻击仇敌？任何一个王，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有精兵。今天神的国度里面也应该有大能的勇士是族长，而且善于征战，帮助王来攻击仇敌。那这个当然要训练有素，要做精兵，要受苦的心智，要在基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那才能够成为精兵。底下乌西亚为全军预备兵器，下面就是预备所有的兵器。如果你要打仗，你一定要有兵器，是乌西亚为他们为全军都预备，这个预备要长期的预备，有盾牌，有枪，有盔甲，啊，有弓，还有甩石的机旋，各样的兵器都具备，这样才能够打胜仗。第十五节，又在耶路撒冷是巧匠做机器，你看看在古代就有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实际就如同现在的炮，这个炮弹，这个高射炮一样，是吧？现在高射炮也是嘛，你可以攻击仇敌，防范，是不是？射箭、发石就用石头当子弹了。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一国家军事强盛，他当然谁也不敢来抵抗，是不是？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因为他军事很强盛，因为他有精兵。善于征战，有非常强盛的实力，军事的实力，有盾牌，有枪，有盔甲，有弓，有什么？有这个啊，这个安射的这个射箭的这个机器都有，样样具备，所以得到神非常的帮助，很强盛。所以今天我们不但外面，我们更求主让我们灵力要强盛。我们有没有兵器？有没有盾牌？信心的盾牌，主的话应该是我们的盾牌。有没有枪？圣灵的宝剑，有没有盔甲？救恩的头盔要戴上。以弗所书第6章告诉我们，我们要穿上全副的神所赐的那个全副的军装。所以见神所赐，所以我们要追求，求主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才能够抵挡魔鬼，你才能够得到神非常帮助，才能够强盛。对到这边，我们看从第7节到第9节，请翻过来。7到9， 下面就是保罗是怎样的为教会恳求，这个恳求为他们代求也是对他们的要求。保罗说我们求神，那保罗为他们付代价祷告，求神，求什么什么呢？下面说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就说禁止作恶，一件恶事都不做，是啊，不是马马虎虎，大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是不是要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神悦蒙悦纳，是要你们行事端庄。所以第一就是一件恶事不做，第二就是行事端正，行事端正是不是？行事端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光明磊落，是不是啊？正派正直，端正有好的见证，任凭人看我们是被拒绝的吧。就是说不管人家说你什么，最要紧的他们保罗为他们祷告有两点，第一一件恶事不做，第二行事端正，是不是？这样就显明我们不是显明我们是蒙悦纳。保罗的意思今天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乃是要你们应该如何，是不是？是要你们行事端正，行事端正啊！任凭人看我们被拒绝不要紧啊，最要紧的是在神面前不被拒绝，人说你拒绝不要紧，人看我们是个废品也不要紧，但是不要让神看我们是被拒绝的。所以这节圣经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不被拒绝，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件恶事不做，还有呢行事端正。行事端正这个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要求做监督做执事的都提到行事端正，无可指摘，要这样的行事端正才行。这是第七节，再看第啊，我们就先对这一节，两边相对，这边是行事端正不做恶事，对他那边就是对精兵的要求啊，那边就是乌西亚的精兵，那边是勇敢精兵分队出战，那边是第十一节，勇敢精兵分队出战，乌西亚的精兵都是分队有组织有纪律，听从指挥服从命令，这点也是行事端正不做恶事才能够做精兵啊。那边什么叫精兵？精兵就是制服己心，对他这面就是保罗攻克己身，保罗对他们的要求一件恶事不做，你说怎么做得到？就要效法保罗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对付肉体老我，我们常常不肯对付自己，所以心没有制服就不像个精兵，是不是？那边讲到一个将军率领精兵，保罗就是这个将军呐、啊，对着那边叫什么名字？那个将军是不是、啊？就由他来率领精兵，哈纳尼亚在他手下来率领精兵。这边就是保罗呀，爱心恳求；那边是率领精兵，这边就是保罗说：“我们求神叫你们怎样怎样，爱心的恳求。”这就是这一节。再看第八节，第八节对十二到十三。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这又是对大能勇士的要求。那边就是大能勇士善于征战，那边大能勇士善于征战，对着这面就是抵挡假道扶助真理，不能抵挡真理那就是抵挡假道，是不是？我们要扶助真理，不能够抵挡真理，我们要抵挡的是什么？假道你可以要抵挡，你不能假道你也不抵挡，是不是？真假要分清，是非要分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错谬，什么是邪灵，什么是圣灵，这我们要分清，只能扶助真理而不能够抵挡真理。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大能勇士善于征战。所以今天呢教会里也是这么提出来，应该像保罗这样，要为什么呀？保罗怎么提醒提摩太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战，善于征战呢？为真道打那美好的战，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要捍卫真理，是吧？像犹大所说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要竭力争辩，这就是大能勇士善于征战，对他这面就抵挡假道扶助真理，扶助真理，捍卫真理，守住主的真理，而且要扶助真理，哪个人说的对我们就要支持，这就是扶助真理，是不是？他在传扬主的道我们就要支持他帮助他扶助他，这就是第八节。 再看第九节，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这节啊，实在太感动人了。保罗多么谦卑，完全的舍己又谦卑。只要你们好，我们都软弱不要紧，你们刚强。保罗在临前也讲到，是不是你们都做王就好了呢？就但愿如此，是不是？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是不是？好像到一个个了，是不是？宁可我们软弱，希望你们刚强。而且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叫你们做完全人。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神前做完全人。你说怎么做完全人？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想做完全人，除了在神前，我们在人前永远不能做完全人。你再完全，人家随便挑你毛病，这里那里，是不是？品头品足，是不是？神前的完全，那就是说不是靠自己，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前的完全，那就在神面前无可指责。这个完全呢，也就是保罗讲到那个做监督的无可指责，是一个字，就是没有瑕疵的意思。得到神非常的帮助，但是是不是神前完全不一定。所以我们做神，在神前做完全，我们应该得到神非常的帮助。这个帮助不是说外面我军事很强，我的农业也很强啊，我的各个方面很强盛，这个不够的。最要紧的，得到神的非常的帮助，是让我们能够守住主的道，才能够做完全人。约翰一书二章五节，怎么样做完全人？主要是遵守主的道。约翰一书啊，二章的第五节，这里就讲到，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是不是？这个完全是完全遵守主的道，爱神真道，这个叫完全。如果主的道根本不追求，你外面得到神非常的帮助不够啊，所以这两边相对就给我们看到乌瞎子不足啊。但是他以为很了不起了，他得到神非常的帮助，日渐强盛。那这边告诉我们，更要紧的是在神面前做完全人，这就是第一段。好，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意思我忘记了，还有一个意思什么？就这边是保罗完全谦卑舍己。刚才我们说了，保罗多么谦卑，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这叫做完全谦卑舍己。对着那边就是要有属灵兵器，这个属灵的兵器是啊，是什么兵器？是属灵的，就是说神的道的兵器。这样的兵器就像保罗一样，越有兵器，越有权柄，越谦卑，越舍己，越没有自己。你们刚强，我们就欢喜。只要你们刚强，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你属灵的兵器。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十六到二三，那面是十到十四，高傲滥用权柄，谦卑善用权柄啊，这两边相对比啊。最后一段，一面是乌西亚高傲滥用权柄，一面是保罗谦卑善用权柄。权柄是主给的，要不要用？要用，但你怎么用？权柄是造就人。权柄不能够再败坏人，又败坏了自己。像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二段，请翻过来，我们看十六节，我们到二十节，先看十六到二十。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这就是乌西亚王从得了神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马上就怎么样，就跌下来了。所以一个人自高，一定就跌下来。骄傲在什么样？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呢、啊，太骄傲了，觉得自己没有人再能比他的了，他可以随便行，可以任意而行。什么叫行事邪僻？任意而行，甚至干犯神，敬神的殿，在香坛上啊要烧香，他是君王不是祭司，随便想烧香，这不是滥用自己的权柄？你是做王的权柄，你随便滥用。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干犯神。所以这个乌西亚王啊，为什么？因为强盛，因为了不起了，是不是？以为自己是最好了，甚至目中没有神。他这个罪啊， 首先给我们看到什么？得罪神，干犯耶和华。对神他都敢干犯，后面又是得罪人，即使什么呀？即使责备又不听，对神所差遣的，即使又不听。17:18，大家看，即使亚撒利亚率领着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个人，跟随他进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乌西亚的年代，有这么宝贝的祭司，忠心勇敢，毫无人情，只讨神的喜悦，才能够做得到。你想，你拦住谁呀？拦住的是个王，又这么骄傲的王，谁敢惹他？他敢去进去，跟着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这叫做亵渎圣职。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什么荣耀也都没有了。所以什么时候你干犯神，什么一切的荣耀都没有了。”是不是你本来得神帮助，现在就遭到神的愤怒？是不是这个话提醒他是对的，责备他，你该悔改。结果乌西亚怎么样？我们看19节，乌西亚就发怒啊，老旧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呢、太高傲了啊，责备就不听，发怒，手拿香炉又烧香啊，还要继续，就说你们谁拦住我也拦住不了，我就要这样做。我们可千万不要这么样亵渎亵慢，是不是？谁一听也谁说也不听，81个人，是不是？连祭司带率领的勇敢祭司，过81个人拦住都拦住不了，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结果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的面前，结果你就蒙羞吧，额上忽然间就长了大麻风，哪也不长，额上长，你手上长还能够藏起来，额上长怎么藏啊？啊，正在额上嘛，前额啊，露面的地方。你这要脸，神给你就让你丢脸、羞辱、蒙羞，额上长大麻风，是啊。所以结果怎么样啊？就遭到蒙羞啊！神发怒，你向他发怒，神也发怒，是不是？底下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神降灾，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能心高气傲啊，什么都不听。结果怎么样？结果神发怒，长了大麻风，只好被逼着的出殿。本来要及时叫他出去，他不出去。现在你不出去也得出去，自己就急速的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是不是？所以骄傲一定被打下来。得到神非常的帮助，不谦卑，不肯受警戒啊，行事邪僻，干犯神，所以乌西亚王长大麻风。到20节为止，对的，这边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看这边就是第10节开始到12节，10到12，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我们看保罗说话多么的谦卑，多么温柔，是不是？我不在你们那个时候，我把这话写给你们，那就是指着前书，我写给你们。现在保罗又写第二封信，也是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因为保罗打算第3次还要见他们面。我见你们的时候呢，就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保罗不愿意来严厉对待他们，愿意接纳他们，愿意使他们蒙恩，不去严厉待他们，就是责罚的意思，是不是？这是保罗在这样的、等待他们。但是这个意思也是说明是不悔改一定严厉对待，是不是？如果你不悔改，保罗再见面的时候，那一定就要用权柄。这个权柄是保罗神赐给他的，为了什么？为了造就人，并不是为了败坏人。使徒有权柄，神赐给他的，但是这个权柄保罗说不是为败坏人，是为了造就人啊。严厉也好，也是为了造就人，不是为了败坏人。就说明保罗是非常恐惧战惊，他不滥用权柄，是不是？对他那边两边相对啊，那边就是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对待这边呢，不悔改必严厉对待，是不是？这个不悔改严厉对待，就是针对着那边的什么乌西亚王也是如此啊，心高气傲，行事邪僻， 那么一定神也要严厉对待他，不悔改啊，也不谦卑，不肯受教，那么一定是严厉对待，是不是？所以保罗说我不愿意这样，是不是？不用照着主所给我权柄严厉的待你们，我先写给你们的意思就是这样，免得我严厉待你们。底下这权柄是我的造就人，两边相对啊，那边是狂妄滥用权柄，这边是保罗谦卑善用权柄，一面是乌西亚王高傲败坏人，他不是败坏人吗？他拒绝祭司的对他的什么，对他的这个警告，他怎么叫败坏人呢？他给国家民族都带来危害，你看好好的王长大麻风，这点谦卑造就人，不但败坏人，更可以最要紧的还是败坏了他自己，败坏了自己，说你高傲你一定败坏人，你谦卑就造就人，这就是第十节。再看第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所以保罗这说明保罗的心呐、啊，对哥林多教会说不完的话，最后一段那更重要了。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什么话呢？这里给我们看一下，愿弟兄们都喜乐，这是第一句，就鼓励他们喜乐。喜乐从哪里来的？圣灵而来，圣灵的果子有喜乐，喜乐而哪里来？遵守主的道，你一定有喜乐，是不是？要做完全人，这保罗再次提到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要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看看，这个是一个宝贵的应许，也是个祝愿，也是对他们的勉励鼓励。仁爱和平的神怎样常与人同在呢？大家看，第一喜乐，第二做完全人，第三受安慰，第四同心合意，第五彼此和睦，是不是？你做到这些方面，你一定会有仁爱和平的神和你同在，常和你同在，两边相对，这边是温柔劝勉鼓励，那边就是那八十个勇敢的祭司了，那边是勇敢制止罪恶，对罪恶你要勇敢，勇敢制止罪恶。有的时候不能够温柔啊，你还这么温柔，是不是？这边保罗呢是末了的话，温柔劝勉鼓励，那边是勇敢制止罪恶，这边是和睦同心神同在，你要和睦，你要同心神同在，对着那边忠心勇敢祭司，说明这八十个一个祭司都是这样的和睦同心，有神的同在，所以他们能够这样的忠心勇敢，忠心勇敢的祭司，也可以这么说，这边和睦同心神同在，那边就是忠心勇敢责备这个，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有神的同在，他们彼此之间，你像八十个人都那么同心，又和睦又同心，所以有神的同在，这边忠心勇敢什么呀？来责罪，没有一点惧怕，是不是？没有一点惧怕。还有这边说要做完全人，大家看看对着那边怎么对，怎么做完全人？那边什么？只讨神喜悦。这个亚撒利亚率领着八十个勇敢的祭司，能够马上跟着就进去，一点都不耽言，是因为什么？只讨神喜悦。对着这边，这就是完全人。能够指导神学，说明他们就是遵守神的道，坚守主的道，不看环境，毫无顾虑，也不顾后果，也不考虑个人，也王三路怎么样也不管，指导神学，这点要做完全人。再看第十二节，十二节是十九，对的那边是十九二十，保罗这十二节最后又是特别提醒教会要彼此问安，清水问安，但是彼此勿要圣洁，是，所以这些圣经表明的意思就是要彼此相爱，但是要圣洁，圣洁的相爱，彼此问安嘛，是相爱的一种表现，相爱的一种举动，要彼此清水问安，清水问安，但是勿要圣洁。对着那边我们看，那边是呢骄傲发怒长大麻风，是不是？骄傲发怒 那说明他根本就没有啊，就不长三八风就是不圣洁。教范奴这边彼此问安，教范奴为什么教范奴啊？不接受人的意见，不接受人的提醒，不肯受责备，这边亲嘴问安，是不是？这边彼此爱心里相问候，那边也可以说拒绝人家的爱心的提醒，骄傲愤怒，长三麻风。这边亲嘴问安，勿要圣洁。再看十三节，好，就到十二节为止啊。我们再看最后这边，请翻过来，二十一到二三，我们看最后两三节圣经。乌血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为什么这么提呢？说明他至死不悔悟，是不是？你如果悔悟的话，你的爱也长大麻风七天，是不是？住在营外，是不是？你长大麻风，你要悔改，你长大麻风没有悔改，你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就是说直到死他都没有再回到神的殿里来，与神的殿隔绝，也就与神隔绝，因为殿代表神，是吧？与神隔绝。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等于他不能再做王了。你长大麻风怎么做王呢？都蒙羞啊！明之为做王五十二年，实际儿子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乌西亚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就是说一生所行，神必审问，是不是？神一定要审问他。乌西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王陵的田间，他列祖的坟墓里，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那意思没有葬在列王的坟墓，不过是列祖的坟墓。列祖就是很多他们家族的人，但是不是列王坟墓，因为长大麻风嘛，是不是？至死长大麻风，他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这是实在是很深刻的教训啊！至死都没有悔改，长大麻风，长大麻风就是与神隔绝。长大麻风也就是神的旨意不能通行，长大麻风也是因为心高气傲，是不是？心高气傲所以才长大麻风啊！不接受人的提醒。对待这边我们看十三十四两节，十三十四，十三节说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啊，那这边两边相对，那面是至死未悔悟，这边你就得不到平安。有平安吗？没有平安。保罗最后是问安，而且代替众圣徒都问安，但是两边相对呢，那面是至死未悔悟，所以对待这边就是得不到平安。你没有悔改，住在别的宫里面一直到死为止，那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年，但起码看到他没有悔改，至死没有悔悟，所以你得不到平安。这边众圣徒问安啊，这个就是借着保罗的书信使教会彼此相联络，在主里互相爱心问安。对他那边什么与神殿隔绝，再没有侍奉，再没有这个怎么样属灵的这种侍奉和交通没有了。这边众圣徒问安，那边是与神殿隔绝，也就等于断绝了侍奉与交通，灵里的交通也都没有了。这是第十三节。再看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保罗最后的结束语祝福，保罗的祝福多么宝贝，这边是祝福，那边是降灾。这边你看看满了神的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是不是啊？三个方面常与众人同在。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浑身长大麻风直到死，那边可以说失去了神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感不动啊。长大麻风就是我们知道他肌肉组织一块块的掉下来，是不是？圣灵感不动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圣父、圣子、圣灵同在，这个同在是怎么同在？主耶稣基督你看是圣子，神的慈爱是圣父、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同在。对着那边一生所行，神必审问，两边相对啊。所以我们今天一生都应该天天享受啊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在，有基督的恩惠，有神的慈爱，有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多宝贵啊！人的信要停止，人的话语是有限的，但是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感动是无限无量的，与众人同在。所以常与众人同在。 人的话语都会停止的，一篇讲道也会停止的，一封书信也会停止的。所以保罗把人带到哪里？带到圣父圣子圣灵的里面，这是保罗。那面就是乌西亚，一生做王，自始至终啊都要受到神的审问。你尽管再强盛，最后跌倒堕落，惹神发怒，行事邪僻，干犯神，是不是？一生所行，神必审问。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满有恩惠慈爱和圣灵，那面是失去了啊恩惠慈爱和圣灵，是不是？失去了一切，这边是满有神的恩惠慈爱和圣灵。为什么？这是保罗付的代价，是吧？保罗只是写了前书又写后书，甚至保罗是写前书的时候是流泪而写，付代价，因为他们长时间的祷告付上多大代价，又忍受着啊一切的什么藐视轻看啊，又是假使徒的抵挡，保罗都是甘心忍受这样的付代价。所以目的也就是最后一点，这个祝福常常就是目的要求，巴不得如此，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耶稣基督恩惠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啊，就是他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恩惠，这个恩惠就是白白得来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所以我们因信要满得主的恩惠，他的十字架的救恩救我们到完全的地步。因为耶稣基督的恩惠，所以我们能够做完全人，我们靠主要做完全人，因为他的恩惠，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主的恩典，你离开主的救恩，你能做什么？哪一点都不能得胜，不要说了一句话都吃不消，就不能得胜，马上就翻怒，是不是？基督耶稣的恩惠我们要靠他。第二，神的慈爱，这里包括神无限的宽容饶恕等待，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我们不能离开啊！阳光雨露宇宙万物，万物一切我们所享受都是神的慈爱，神一切都赏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辜负神的爱。对着那个乌西亚就辜负了神的慈爱，是不是？所以我们都记得这句话，每一次牧师祝福的时候就是用的这句话。为什么？巴不得教会能够得到，但是不要成为一个口头的这么一个祝福，乃是实实在在我们大家要得到。我们要思想一下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这是多么大。我们本是罪人，我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与神为仇的，但是基督的爱临到了我们，他给我们恩惠，让我们白白得来。我们也要白白舍去啊，把基督的恩惠要带给更多的人，不要像乌西亚一样至死白占地图不结果子。什么叫长大麻风？也就是白占地图不结果子，连治理国事家事都不能再治理了嘛，只有儿子来治理啊。本来他应该好好的做王，不能再做王了，失去了神的恩惠，也失去了神的慈爱，因为他拒绝祭司对他的警告。如果他接受的话，神的慈爱，我相信神还要怜悯他，也不至于长大麻风。如果长了大麻风他悔改，也不至于到死为止，是不是？所以说失去了神的慈爱，神一直宽恕等待我们，我们不要辜负主的爱，不要辜负神的爱。哥林多教会这是可以说透出了神的爱，也是使徒的爱，神工人的爱，使徒的爱也就是神的慈爱，借着使徒使一个这样的失败的教会能够挽回过来，是不是？这样的这么多的毛病的教会，缺点的教会能够挽回过来，神的慈爱。第三，圣灵的感动，我们一生一世不能离开圣灵的感动，不要让一个人圣灵不能感动，感不动，提醒也不听。乌西亚对他那么，乌西亚就是拒绝圣灵的感动啊，神界的圣灵啊感动这八十一个祭司，勇敢的祭司来提醒责备，这是爱他呀，这是挽救他呀，是要抢救他，要挽救他，他不听，拒绝圣灵，拒绝圣灵的感动，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一定长大麻风。所以感谢神呢，这两面上面告诉我们什么叫长大麻风。你拒绝主的恩典，你拒绝主的慈爱，你又拒绝圣灵的感动，这就是长大麻风，长大麻风了。 是这样，先白占地图，不能结果子，到此为止，成了个废品。所以我们要受警戒啊，我们不要长大麻风啊，让圣灵时时感动我们，我们灵里要敏感。这件事这句话不该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贪，你非得要多吃一口，那你又拒绝圣灵的感动。圣灵禁止我说的，我想的，我做的，我都不要去做，那你就藏在圣灵的感动里啊。所以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这十字架的救恩，他极丰富的他的吃不透的恩典，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的这个爱，对我们的忍耐、宽恕、等待，圣灵的感动，不住的提醒。圣灵啊，代表真理的灵啊，这个感动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这个感动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要拒绝，你拒绝你就失去恩典。为什么我们不容易长进啊？常常长大麻风，就因为我们常常把圣灵的感动、怎么样轻看、藐视、不在乎。你怎么感动我也不听，让你做做，不让你做就不做。是，所以圣灵的感动很要紧，这是我们蒙恩的一点，很要紧。你不要拒绝，更不要欺哄圣灵，像那亚拿尼亚、撒菲拉欺哄圣灵、抗拒圣灵。是啊，司提反驳讲的，你们时常抗拒圣灵，那些个把司提反打死的这帮人，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是不是？时刻与我们同在，这个我们就有力量啊！你就得到这个祝福，那么降灾这边祝福，那么一生所行的都要受到神的审判。这边是你我们得到了什么？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在，多么宝贵啊！啊，求主让我们一个都不要再长大麻风。我们即使长了大麻风，我们求主洁净，靠他的恩，因着他的爱，因着圣灵的洗净，是不是啊？使我们大麻风止住，使我们不再长大麻风，使我们个个都能够为主结果子。这个是在旧约里面，不做祭司的不能在坛上烧香，是吧？就是越了权柄，滥用了权柄。但是这个在新约里不是这样，在新约里我们都可以进到神的殿祷告，我烧香代求，这个意思不同，我们都可以做忠心的祭司。但在旧约里，你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要越分，不该你做的你啊不要去做，是不是？但是我们都可以做烧香代求的人，是不是？我们都是祭司，我们要忠心为人祷告，为主多多结果子。但是不要像乌西亚，最好的时候结果就失败，说明他的强盛也不过是外表外面，注意建造啊、军事啊、强盛啊，求主给我们里面做完全人，在神面前做完全人，而不是外面非常好非常好啊，结果越好越骄傲啊，那么越好越谦卑。保罗是怎么样？保罗是得到神非常的帮助，所以他写信前书又写后书，他这样的鼓励，又是勉励，又有责备，又有严厉。保罗是得到神非常的帮助，保罗就是一个完全人，所以他也勉励教会做完全人，自己没有到完全的地步，也不会要求别人做完全人，是不是？保罗自己做完全人，所以他才要求人也要做完全人，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好，今天大小伦的中心，不贪不骄，做完全人，不要贪，不要骄傲，要做完全人。做完全人就享受主的那个美宴，像那羔羊的婚宴，我们与主同在，这就是宴席，与主同席吃饭，这就是宴席，是不是？所以不贪不骄，做完全人，这就是大小伦的中心。好，我们今天就